我们要禁止，要预防落到撒旦的这个引诱里面，预防落到自己的这个偶像崇拜，也许我们自己就变成偶像。和平教会了不起，和平教会是长老教会的什么什么，就变成自己是偶像也说不定哈。所以要小心这个。那更希望的是，我们真的是人家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，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面看见有荣光出来啊。然后最后是拆船，那个里面有说四十天，那个是说安提阿教会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说把你们的主任牧师跟神学院实习生派出去做拆船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回到礼拜堂以后，上帝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应该以那个礼拜堂做门，就说啊，那底下就好啊哈。我们跟人说，那我们好，那还有很多人没有教会的，我们可以帮忙吗？那感谢上帝，我们已经有君佑传道，他在努力的找。我希望在这四十天祷告当中，有人会有感动说，虽然我有新的礼拜堂，可是如果神感动我，我愿意不在这个礼拜堂礼拜。我有奉献哦，不是没有，我奉献很多钱哦，可是我愿意跟君佑传道，到一个没有礼拜堂新的社区那边，我陪他去开拓一个新的教会。让那里也有一个，这个就是我所谓 legacy 啊。你有留什么？你有留一些新的教会，让没有机会到教堂的人，就在他们社区可以去亲近上帝嘛？如果你肯这样做，那就很棒。那新堂对我们来讲是真的一个神的一个新的主。这是关于那个见识见神的面哈，我的一些联想哈。好，那比努伊勒就是 face of God， 然后。我们看32章31节，日头东升，黑夜的害怕已成过去，缺腿的雅各更依靠上帝的恩典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，也许从第5节开始看。哥林多后书12章，保罗有一个特别的经验，那个经验到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诠释，就是他有灵魂出窍的经验，灵魂脱壳的经验，很特别。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吹波机当共，就是找不到话，人的语言已经超越他的那个经验，没有办法表达了。但是为这个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我的软弱我不夸口，我如果愿意夸口也不算口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。所以他因为有那个特别的经验，他怕变成骄傲，有人把我看高，就是有人会把我偶像化。偶像最容易偶像化的是你很尊敬的某一些属灵的前辈，第二个大概是你自己啦，就是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哈，就是我最近有生命有改变的，应该很好，就把自己当上帝了。保罗就怕自己也把自己看高了哈。好，你看，又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所以，不止别人会把他看高，把他偶像化，他也怕自己把自己看高，这是自我偶像化，知道吗？叫自高。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，撒旦的差。所以撒旦是要攻击他，可是上帝容许，上帝是要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件不幸。就是破病不好啦，你这样讲，保罗身体有一个病，那个病看台大医院也不好，到美国也不好，怎么都不好，祷告神也不医他，他带来这个病，他的解读是说，因为我有很特别的启示，所以撒旦就不容许我去为神做更多的事情，可是神也借着撒旦的不容许我，神其实是要保护我，让我不要骄傲。所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，你可以从医学来诠释它，可以从属灵来诠释它，可以从撒旦的角度，也可以从上帝的角度。所以我们说试炼跟试探常常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诠释同一个经验。这个经验就是保罗身上有一个病，那个病我们现在搞不清楚， 我曾经讲过有几个可能性，但是可是这个有它的属灵的意义。为了这件事情他不要，他愿意健康的身体比较好服侍上帝嘛，他跟上帝说三次叫这次离开。好，这个我们来念第9节。来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好，这个是经典的经节，你们可以背起来。 你会这样看你的软弱吗？你有软弱吗？其实你有软弱，就表示你比较不会可能自我偶像化。当你觉得你是一无所缺、一无所，就是已经是十全十美的时候，你就是偶像了。什么叫偶像吗？就是完美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敬拜的对象。所以你一直有一个缺点哈，一直有一个软弱，其实也是不断提醒你，你再怎么样还是人呐，你还是需要恩典的。那他说，当你在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自高，你就不会偶像化，反而你就安全，知道吗？所以软弱变成是保护我们，哦，而且在软弱中如果还有成就，那就代表不是我搞，因为我这么软弱怎么可以做什么？所以能做什么，我就说啊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显得完全，知道那个意思吗？比如说一个瞎子的牧师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可以带领整个教会很好，一连看都看不，哦，没有办法，他可以说啊，这是神额外的恩典，来照顾我们的教会。一个口才很好，眼睛很好，哦，然后探访怎么都很好的，他要讲什么，他没有什么，他说哇，就是我较怕病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找不到什么缺点。如果一个很多缺点的传道人，他还可以牧会，还可以把当教会成长，他就说啊，其实你知道我有很多软弱，我有很多问题，可是是神的怜悯，所以更能够彰显神的能力。所以保罗说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软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身体的缺点或是个性的缺点，我们不是祷告希望神改变我吗？那我完全吗？那我刚才不是讲过说这个不是一次，不是说你受洗就完全，不是吗？上帝帮你留的一些问题，也许就是为了保护你，让你慢慢磨啦，慢慢的磨吼，那这样你就不会自高了。哦，这个是关于这个比努伊勒的经验哦，就是他成为一个受伤的恩典受恩者哦，他是缺腿，所以更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引用到哥林多后书保罗这个经验。那后面这个就是那个他们的食物禁忌的典故了哈。好，下面我有一些星星哈，这是我这一段圣经我自己的一些感想，就打成星。你自己也可以再加星星，也许我在讲你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，你就可以加哈。就是说我念的这一段圣经，我有一些属灵的感想、一些感受。第一个就是，这个跟雅各摔跤的人，有人说可能是耶稣。不是普通的，因为他说我见神的面，那好像耶稣在旧约有几次显现，他没有道成肉身，他不是完全成为人，可是他以人的样子显现出来，他参与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这是一个可能的说法。那主耶稣来找雅各跟他摔跤，就好像创世纪是上帝来找亚当跟他 challenge 说，你有没有吃那个水果，有没有？我多么希望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神不是就动作不快就走过去，这样就糟糕了哈。神如果在意你，神就会来找你说，你怎么做这个事情？啊，有时候神常借着你的配偶做这个角色，啊，你会感谢主还是会觉得很烦哦？就是找你挑战，哦，跟你说，你哪样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那这个是恩典，所以主耶稣来找雅各跟他摔跤，哦，要把他压倒。好，第三个就是我说的 sumo 哈，那个 embracing before wrestling 哈，所以不是拳击，摔跤代表这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才跟你过不去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先拥抱你才可以跟你摔跤，这是一个。那第四个就是让雅各没有办法顺利回迦南的，不是以扫，是上帝，上帝跟他摔跤，上帝让他缺腿。让他要回家呢，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走，必须要一拐一拐的回去，哦，是上帝。雅各是在缺腿以后才得胜上帝，哦，所以是在知道自己的软弱以后，他才认识上帝，他才更紧紧的抓住上帝，他才得到上帝。他得到上帝是因为他承认他不行，哦。再来一点，上帝的祝福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来夺取，只能在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情况下来领受。所以祝福是不是夺的，是领的，是领受的，是恩典。雅各生命的转变 from competing to clinging 本来是摔跤的，后来变成是抓住抱住。 你可以再加一个 from grabbing to giving 哈，从抓取到给予哈，这是雅各生命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大的转变。再来一个就是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所以最刚强的人就是抓住神的人啊。所以你的力量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自己啊。你的刚强就是，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啊。最后一个我用英文写哈 ，We prevail， 有人叫做 prevailing prayer 哈 ，prevail 英文中文怎么说 ？prevail 胜过，是不是哈？就是好像。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完成你的心愿，就是可以这样完成的。这个 we prevail with God， 我们可以胜过上帝 by recognizing our inadequacy and by clinging to God。 我们不可能把上帝扳倒的，我们只有来抓住上帝，跟上帝说我需要你的情况下，上帝施恩典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改变上帝，这样懂吗？让上帝来祝福你，就是承认不行，用信心抓住上帝的人是真正的可以胜过上帝。因为上帝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说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，人怎么可以胜过上帝呢？就是人在承认自己不够，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上帝就施恩典，是唯一的方法让上帝改变对我们的态度，是认罪认错，然后承认不够，这样情况下才可以，不然是不可能胜过上帝。我们再回到四十五页的 page one。好，我们看第三节。我刚才讲到三十三章第二节哈，雅各就跑在三对妻妾子女前面，他表示负责担当，然后伏在地上七次。那刚才有一个我们的同学来跟我说，其中有一个意思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解释哈。因为那个雅各从他的爸爸骗到这个长子的时候，他爸爸讲过一句话：“你的兄弟要俯伏拜你。”就是你拿到长子的祝福，就是你这老大，你的兄弟要拜你。那现在雅各是拿到长子骗到了，对不对？可他看到姨嫂，他就拜他，代表跟姨嫂说：“我上次那个不算了，还是你是老大。”啊，如果兄弟俯伏拜的来讲的话，现在是雅各来俯伏拜姨嫂，代表这样的一个。也是跟姨嫂承认说，我上一次那个用这种方法拿到的那个不是了。其实你是长子还是长子啊？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并不是这样哦。因为姨嫂是出卖他的长子，并不是被骗。他在试一试，他说那个算什么哈？所以长子的名分，上帝已经给雅各了。虽然雅各跪拜姨嫂，也没有转过去了。哦，不过也许雅各要用这种方式来让姨嫂觉得 kimochi ka gyang 了哈。就是说你真的把这个长者名分还给我，也许有这个意思，这是其中一个可能的解读哈，我觉得是可以的哈，有这样的诠释。好，那我同意说可能七代表很多次，大概不是只有七次，就是说一直拜拜拜拜拜到他前面哈，这样看起来诚意很够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三十三章第四节，兄弟两人二十年没有见面，这次相见百感交集哈，相拥而泣。姨嫂如果有骑骆驼的话，应该是马上下骆驼，而且跑步来接近雅各，跟雅各拥抱亲吻。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镜头哈。如果是电影的话哈，就是他本来骑着骆驼哈，也许很生气哈，然后一看到雅各就这样一直跪跪跪跪跪，哇，他整个那个气就消了，他赶快下骆驼，然后又跑过来，然后抱着他哈，然后两个人就痛哭。我们看路加十五章，这个是那个。爸爸跑过来抱着那个全身臭臭的那个老二，有没有？好像有问题都是老二哈，老二都很拼的啊，很拼很真哈，然后老二都会悔改哈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不错哈。啊，老大都太老大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。那个耶稣的故事，老大后来不晓得怎么样，圣经就把他摆在一边，他有没有悔改都不知道。姨嫂好像后来没有悔改。虽然这个事情好像结束了，姨嫂就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哈，他没有回到上帝说对不起啊，我以前为了一碗红豆汤哈，他如果有这样，也许上帝也会祝福他，我不知道了啊。但是那个耶稣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好像也是一样，那个老大就是心里嘀嘀咕咕哦计较，这个老二是很烂，可是他知错，然后他回头，爸爸就把他抱起来哈。 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爸爸那边去，跟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天得罪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吧。起来往他父亲来去，好，乡里还远，这个跟我们这个人哈，父亲看见动了慈心，好，这个重要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与他亲的，这三个动作跟这里不是一样吗？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哈，第一个是快跑，第二个是拥抱，而且拥抱还要交颈哈，就是这个脖子跟脖子要靠右边靠左边哈，两个人要这样靠一下，然后再亲嘴哈，这是有三个动作。好，这是路加哈，那个是巴巴跟浪子哈。好，这个搂着颈项，我后面有解释哈，英文叫 fell on his neck， 这个 neck 加 s 就是那个颈项有两边，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，所以你要两边都靠一下，这个才够礼数，这样知道吗？只有靠一边的总要变这个，这样变到现在这样不行，所以这里说先靠左边再靠右边，然后靠中间就是亲嘴，这样懂吗？左边靠一下右边靠，其实我靠你你也靠我，就是两个人互相，当我们抱的时候我头靠你的左边， 你也就靠我的左边，我靠你右边你也靠我的右边，这样懂吗？靠一下，然后两个人再嘴亲一下，这样代表就是这个礼数够了。好，这些行为语言清楚地向雅各表明，二十年前以扫心中对雅各的怨恨或许已经被时间冲淡，这是一个解释。我们看二十七章四十四四十五节，这个他妈妈设计让他爸爸把这个老二派他到哈兰去，这个妈妈就跟他说，你赶快逃去哈兰哦，到我哥哥拉班那边，他以为住几天就好了，你哥哥气就消了，看这哥哥的脾气不会太久哈，哎得等啊哈，那你哥哥消了气以后忘了像你，我就把你带回来哈，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是他哥哥很气嘛，他要等他气消嘛哈，那也许这个气是消了啦，因为根据妈妈的估计应该是不会那么久，二十年应该够久了嘛，这是一个方法，就是说让时间把这些不愉快冲淡吧。另外有人说不是啦，是因为上帝就为了要让雅各可以好好的回故乡，上帝就圣灵在他哥哥心里面来感动他，让他愿意饶恕。这个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属灵的解释，一个是心理学的解释，就是时间久了自然就淡了哈，就不在意，这是两个。好，所以这里后面写说，或许耶和华的灵也在以扫心里动了善功，让以扫愿意饶恕雅各。所以时间久了应该不是饶恕，叫做遗忘，怎么没记得起来哈，那饶恕是还没有忘记才需要饶恕，我这样讲说就是忘不了的伤害，所以能够遗忘的就不需要饶恕，因为代表那个伤害不太严重，因为时间就可以，时间医不了的就需要神的恩典。我不知道对以扫来讲他的伤害多深啊，是时间就可以呢还是要神的恩典，也许两个都有。或许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中学习到的属灵功课，雅各要在神以及人教力中得胜，不是靠着自己强壮的双手去抓取，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来祈求，所以雅各是用跪下来俯伏拜他哥哥来求得这样的一个和解。那这个后面这个软弱我已经刚才讲过，我就不再讲了。兄弟两个人就喜极而泣，这一个拥抱跟哭泣化解了兄弟二十年来的仇恨，从以扫对雅各所安排的厚礼先婉拒，后来在雅各坚持下才勉为其难的收下来看，以扫原谅雅各并不是因为厚礼的效果。换句话讲就是说，以扫是愿意原谅雅各，不是因为看到那个礼物才原谅他了，因为他是不要，是雅各一直说拜托你一定要拿，后来才勉为其难的拿起来。三十三章第五节，兄弟俩拥抱和好以后，以扫抬起头来，这是两个人可能一段时间吧，那个做些那些勒索，然后哭一阵子，然后以扫抬起头才看到，哎呦，原来不是只有雅各，还有一堆女人跟孩子，所以就问雅各说，这些是谁呢？雅各并没有交代先前差派送礼物的人要报告他的家庭情形，所以以扫不知道。雅各的回答只有提到孩子，但是没有提到他的太太。那以扫如果会看的话， 那孩子就绕在妈妈的裙边，他应该知道说这是这几个女人生的孩子嘛，哈，应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。那这里提到雅各提到一句话，就是基督教的观念，就是孩子是耶和华的赏赐。我们看33:5，哈，那创世纪33:5。以扫举目看妇人孩子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些跟你同行的是谁？”雅各说：“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。”所以，孩子是一个恩，是一个礼物，是一个 gift， 是一个 grace， 是一个恩典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27篇3-4。诗篇127篇3-4，这是圣诗很少提到的。父母跟子女跟上帝的关系，他用一个箭来比喻哈。好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所以赐的产业跟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，箭袋充满的人就有，这是古代的，现在没有，现在箭袋充满就拍灭哈。以前。做农夫的时候，孩子越多越好啦，照卡丘啦，哈、哦，啊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都是上电脑班的时候呢，孩子多就是学会贵哈、哦，所以那是古代的福气。那我要讲的就是，我多一点，就是说，子女是耶和华的恩赐，这句话对生不出孩子的人来讲的话，感触很深，因为怎么样都生不出来，对会生来讲，哎，我阿的都传播的声音啊。我们有孩子的人常常会觉得想当然尔，知道吗？啊，其实你就知道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，这个背后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因素啊、哦。好，那我再进一步就说，箭它不是用别的哈、哦，如果礼物应该是宝石啊、珍珠啊，为什么它用箭？那是射箭的人跟箭的关系。如果说好，我给你几把好箭。你不射走那个箭的波罗音吗？如果我给你一个钻石，你就放在保险箱或是挂在手上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箭是有一天要离开你的身体的。所以我的解读就是说，如果子女是上帝给我们的宝箭，那个射的箭的话，有一天你必须要射出去，那个箭才会达到它的目的嘛。换句话讲，子女在你的身边有一定的时间，他会离开，所以你享受上帝给你这个恩典也有一个 timing， 就是有一个时间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箭要射出去以前，你要把它弄得好一点，它才会射得远，它才会射到目标。那所以我说礼物是有责任的，耶和华给你们大家一根箭，对，有的人就小心的把它弄得很好，有的人就啊这个耶和华给我的很好，就不管它哈、哦。有一点歪歪的也不去修直它，那尾巴也不把它弄好，结果人家一射出去就射得很远，你就掉下来哈，根本射不到远的地方。所以我要讲就是说，恩典后面有责任的，这个观念看你能不能接受。就是说，神给一个人恩典，绝对不会就是给恩典，然后你要怎么玩怎么弄都好，不是恩典不是只有这样，恩典是一个 trust， 信托啦。因为有一天要出去嘛，所以你希望神给你的恩典出去你的手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目标的，箭要射到目标才有意义嘛。那你就问说，啊，你的子女的目标在哪里？你定到那个目标，所以这里面就有我们教养子女，子女留在你身边的这一段时间，你有没有好好的珍惜，还有好好的啊什么栽培他们哈、哦，当他们有一天离开你手的时候，他可以真的是跑到上帝要他去的那个方向。所以我在我的讲义里面。才会多写这句话哈，因为我们的创世纪只有说这是上帝给我的赏赐嘛，然后我就说是赏赐，但是呢也是托付哈。那有人说为什么雅各不介绍他有四个老婆？因为他的哥哥才有三个老婆，所以如果介绍四个的话，对哥哥有一点不好意思。这是拉比的讲法，好吧？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雅各还是有一点考虑哥哥的面子问题，所以连老婆都比我多、哦、我们来祷告。感谢上帝，你 愿意改变雅各的名字，
就是改变雅各的为人，你也愿意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我们肯在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如果我们有必须要受的伤害，才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来抓住你，我们就愿意接受这样的伤害，我们愿意带着这样的伤害更紧紧地抓住你，依靠你来领受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的个性能够被你改变，不只是名字改变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